我们要读《创世纪》22章9到19节。我们最近在学习《希伯来书》，这卷书是写给基督徒的，作者希望他们的信心得到鼓励。今天的经文会提到旧约里亚伯拉罕在关于他儿子的事上受试炼并信靠神。我们先读这一部分经文。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就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然后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上柴的上面。亚伯拉罕伸手拿起刀来，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不可向这童子下手，一点不可伤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来不给我。”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只公绵羊两脚跨在树中，就去把羊取来做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给那地方名叫亚伯拉罕，必预备，直到今天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耶和华宣告说，因为你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儿自己起誓，我必大大赐福于你，使你后裔极其繁多，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后裔必得仇敌的成瘾，并且地上万国都要因你一个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亚伯拉罕回到仆人那里，然后一同回到别是吧，他就住在别是吧。接下来，我们读《希伯来书》6章13到20。书中作者一直督促基督徒要效法那些一生都不断相信上帝应许的人。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的可以起。指着起誓，就指着自己起誓，说：“我必大大赐福于你，使你后裔极其繁多。”这样，亚伯拉罕既很久忍耐，就得着了所应许的。人都是指着自己的，比自己大的起誓，并以起誓作为保证，了结各样争执。照样，神想向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改变的，就以起誓作为保证。好见两件不可更改的事，使我们这逃进避难所的人可以大得鼓励，持定摆在前面的盼望。我们有这盼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冲入革幔之内，做先锋的耶稣，既着一面既喜得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了格曼内。
我叫 Jono，我是这里的牧师。我想听一下，我今天讲一下安全。安全很重要，是不是？但是我觉得安全感越来越难得了。就算在很小的事情，每次我注册新账户，我都需要设置新密码。但我选的密码总是被拒。你们遇到过同样问题吗？我脑子里最多只能记住3个密码，而且每个密码都不能超过12个字符，也不能区分。有时候这个我的电脑还要测试我是不是机器人，给我们一个图像，看看有哪些是有交通灯的。我觉得有，其中有一张有交通灯吧，但我不确定。机器人比我更聪明，安全真的很重要。 小事上需要安全，生活上处处都需要安全。在这个美丽的中央海岸，我们的生活的核心就是安全，汽车保险、房屋保险、健康保险，我们得花很多的钱买保险，因为我们不希望有意外毁掉这一切。如果你住在湖边的话，你的房屋保险就会很贵，因为要防洪水。我们很多人内心深处都有这样的想法。如果我的财务状况能达到这个水平，我就会得到安全。如果我能够租到房子，我就安全了。有了钱就有安全。能够到房子市场能够买一个房子，我告诉我们自己，如果我们自己有了钱就会有安全。我们要么是靠金钱带来希望，要么是靠着人际关系。人际关系是我的希望，我的安全，我的立足之地。遇到对的人安定下来，维持婚姻，为了为孩子解决问题，有了家庭就有安全了。也可能是健康，有了健康就有安全了。如果我能减肥成功，合理饮食、合理运动、服用维生素，可能我能长生不老了吧？至少我现在不用担心死亡了。我们都渴望安全，一生都在寻找安全。然而今天早晨真正发人深省的事情是，这些东西能带给我们安全感，都可能是一瞬间被夺走，它并不可靠。失去一份工作，公司一次裁员，钱就会枯竭，一场全球的金融危机，一场利率滑坡，一场通货膨胀，金钱带来的安全感就会瞬间消失。家庭和人际关系很美好，但也很脆弱。我们的婚姻和人际关系都会遇到困难，孩子长大了会让我们失望，我们也会让孩子失望。甚至健康呢，即使是年轻人，一场核磁共振发现皮肤上长了一个肿块，健康也会毁了。今生我们的安全在哪里呢？今生的安全感是易变的，难以把握，稍纵即逝的。相比之下，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的美妙经文，以下的经文19节，第六章19节，我们有着盼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稳靠，且通入帐幔内。我们在基督里，在福音里就有盼望，就有安全保证，又坚固又稳固又牢靠。这是真正持久不可动摇的安全，又坚固又牢靠，像锚一样不会动摇。朋友，这就是这份盼望，就是我们今天早晨要讨论的问题。这个盼望对我们的灵魂也有好处，对受伤的人来说这是一种安慰，对给那些根基动摇的人带来信心。今天早晨他的话语为我们预备了各样的奇妙。现在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话语和你为我们的应许。父，我感谢祷告你能够你的灵带领我们能够深入的了解你的话语。父神，帮助我们珍视它，让我们更爱你，增加我们的信心。祷告这个会对我们的魂非常有利，奉主的名求。我们看一下十三章，这就是神给我们，神的应许带来平安，但需要耐心才能得着。你看这个核心说的就是，你需要了解这些应许，才能得到安全。作者首先以亚伯拉罕为例， 看十三到十四节，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的可以指着启示，就指着自己启示说，我必大大赐福于你，使你后裔极其繁多。这是那个也是和创世纪二十二章相一致的。整个圣经上帝都在显示他自己，他赐应许也信守应许。上帝曾经向亚当夏娃，甚至对该隐这个杀了人的该隐和诺亚应许。这段经文作者聚焦于亚伯拉罕，在第十四节引用了创世纪二十二章里上帝祝福亚伯拉罕时赐下的伟大应许。但创世纪第二十二章实际上是上帝第三次赐亚伯拉罕应许，与他立约。第一次应许是在创世纪第十二章，上帝当时的应许是创世纪这卷书的框架，是说是从亚伯拉罕兴起一个国，祝福地上的人，所有的人。实际上整本圣经都是有关这个应许的兑现。然后在创世纪第十七章，第二次应许，上帝加倍承诺，并具体提到他将通过亚伯兰，当时的名字改成亚伯兰的妻子萨莱，兑现这个诺言，从亚伯兰兴起一个民族。然后接着第三次应许是在几年之后，创世纪二十二章，亚伯拉罕表明了他的信心之后，神又加倍承诺，我必赐福于你，赐你后裔。重点的是上帝的这些承诺和应许无一落空。我们回顾历史就知道上帝完全信守他的应许。亚伯拉罕的子孙虽然多如海边的沙，以色列民族就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后裔。但罗马书第四章告诉我们，事实上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就因信耶稣成了亚伯拉罕的子孙。凭着信心，这些应许已经在我们这些有信心的儿女身上实现了。上帝应许我们带来惊人无与伦比的保障，上帝必成就他所应许的。但问题是他的承诺需要人耐心等候。亚伯拉罕十五节，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就得着了所应许了。亚伯拉罕等了多久才等到这个应许呢？一方面他确实看到了这个应许的开始实现。创世纪十二章，上帝第一次向亚伯拉罕应许后的二十四年之后，以撒出生了。亚伯拉罕等了二十四年才迈出第一步，得了一个孩子。二十四年的等待你能想象吗？上个月我答应儿子 Gus 生日那天我们要去露营，但我犯了一个错误，提前五周就告诉他这件事儿。他很兴奋，但这可怜的孩子要等五周，时间太长了。要有耐心，有时真是很难，不是吗？亚伯拉罕当时需要的是等几十年的耐心。但这还不是结局。我们一起翻到希伯来书十一章，这一章列举了一些信心的伟人，他们的人生是凭着信心忍耐等候上帝应许实现的人生。看十三节，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的可以启示，就指着自己启示。亚伯拉罕远远看见这些应许，他看见了以撒，他看见了他的两个孙子雅各和以扫，但他后来死了。这难道是一场骗局吗？上帝真的持守了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吗？如果死亡就是终局，那么我们只能说上帝 没有持守他的应许。但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节说，亚伯拉罕永远活着。亚伯拉罕和所有的信心伟人被称为如云彩围绕的见证人。这些见证人如今也看到更多的人被加添到神的家中，就是亚伯拉罕的家。上帝还在实现他的应许。亚伯拉罕看得很清楚，但他需要耐心去等候和相信上帝伟大的应许。朋友们，这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上帝的应许很美好，很好，非常奇妙。如果你觉得上帝赐亚伯拉罕的应许很好，你应该看看，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上帝赐你的应许更美好。看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的指望比亚伯拉罕大多了。我们有，如果你在基督里，我们有所有的属灵的福气，在创世之前就被拣选，被因着爱被收养入神家，救赎恩典，上帝向我们揭示了他旨意的奥秘，我们在基督里得救了，也受了圣灵的印记，在天堂与神一同享受永恒的财富。上帝对我们的应许是惊人的，如此宝贵，让我们心跳不已。但承受应许的人需要耐心，就像亚伯拉罕一样。有些应许我们已经得着了，比如现在我们就能够享受。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就被你的罪被赦免了，你是被爱的，你被神家收养了。但我们现在经历到的只是局部，以后在天上我们就要了解全部。我们也像亚伯拉罕，只能远远地看到上帝的应许最终完全兑现。我们奔赴天堂需要信心，需要长远的目光。我想教大家一个神学术语，原因是这个词对人生真的很重要，就是末世论，是对末世、对最终结局的研究和知识。有些基督徒的末世论是低于现实的，他们对当下作为基督徒的生活过于悲观，他们觉得上帝所有的应许都是关于将来天堂生活的，不是指，不要指望基督耶稣会改变你当下的生活，这是低于现实的末世论。但今天的教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是高于现实的末世论。这是基督哥林多教会就有这个问题，但这也是现代基督教存在的问题。所以你会听到教会领袖说，耶稣是王，他已经来了，他应许现在就赐福给我们。现在你能够相信，现在就得治愈，现在就得财富，现在就有美好的幸福的关系。他们说，如果你现在很痛苦，生活很艰难，财务状况很糟糕，那你的信仰肯定出了问题，你需要更多的信心。事实上，你还需要对教会奉献更多，这样上帝就会马上祝福你。所以他们的末世论是高于现实的。他们说，将来天堂的应许以及对耶稣全部的认识现在就已经实现了，然后他们把这一切都归为地上的财宝，而不是说是天上的财宝。你看到这个深层次的问题吗？就是把上帝从未答应过的应许强行地放在上帝口中。耶稣什么时候说过，跟随我，我就让你的生活一帆风顺了呢？大家注意听，耶稣是说，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和我一起受苦。事实上，保罗说，凡愿意在耶稣基督里过敬虔生活的，都要受苦。那这样的人生有什么意义呢？上帝的应许是奇妙的，我们现在确实能感受到有些这些应许的 微光和影子，但是你的财宝是在天上。我们最大的赏赐是上帝自己，而不是当下的美好生活。我们需要耐心，需要长远的目光，需要把我们的眼光投向天堂和我们将来的盼望。因此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上帝的应许带来安，带来平安，但我们需要信心。这段经文告诉我第二点，事情很美妙，这就是上帝的应许是过度的设计的。你知道过度设计是什么意思吗？这是指建筑商用双倍的钢材来支撑一座建筑。就像有些人和老爸去露营时，虽然天气晴朗，但老爸却用20根60厘米的帐篷钉固定一个小圆顶帐篷。经文上有一句奇怪的话，上帝凭自己启示，就是在16节说找出答案。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并以启示作为保障，了解各样争执。大家明白这意思吗？这有点像以前孩子在学校里做的事。哎，你给我1澳币到食堂买饭，我发誓明天双倍还你。我以母亲的坟墓起誓，我保证会这样做。我们今天仍然做这样的事，我们在法庭上对着圣经发誓也是同一回事儿。我们这个在恳求这个更高的权威来保证我们的责任。圣经背景中誓言是一种支持承诺的合法方式，当时签订合同或者找担保人就会宣誓，他们向家族、财产、国王或上帝发誓。关键是你要向更高的权威来发誓。在创世纪22章和希伯来书6章13节里，上帝指着自己发誓，因为没有比神更大的了。上帝还能对哪一个更高级的权威发誓呢？这些事情听起来有些奇怪，但问题是为什么？为什么上帝要操心这些事呢？他为什么要对自己发誓？答案就在17节。照样，神想让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改变的，就以启示作为保证。为什么他这样做呢？因为他想让他的旨意格外显明，所以他启示作为保障。他不需要宣誓，他不需要启示。如果亚伯拉罕不相信上帝的应许，这对上帝没有任何影响。但上帝是满有慈爱和恩典的神，他想让他的子民清楚地知道他的旨意是清楚和不改变的。在18节又更详细地说明这一点，他借了2件不可更改的事情。这2件事上神不可能说谎，使我们这些逃往避难所的人可以大得鼓励，持定摆在前头的盼望。上帝这样做是要鼓励我们。上帝怎样鼓励我们？上帝赐予我们2件值得期待不可更改的事。这2件事是什么呢？第一是他的旨意。我们从第17节可以看出上帝的旨意，也就是他的计划，他的应许是不可改变的。上帝不能说谎，上帝的正直，他的旨意从未改变。第二件事就是他的誓言。这誓言是在上帝在自己本来可信的旨意上加添的。上帝的旨意或誓言，我们只需要一件就足以让我们找到所有上帝值得信靠的证据了。但是上帝仁慈地赐给我们2样，借着这2样不可改变不可动摇的事情来支撑上帝的应许绝对可靠的。上帝说的话一定会实现，他所说的就一定会实现。你要相信这一点。这就好像上帝的应许被戏剧性的过度设计了，他为我们做了太多的事情。想象一下，我们想让孩子聚会完后玩一些有趣的东西，我就订购了一个10吨的钢铁方块，就像这个幻灯片上的 这是一个 AI 图片，从这个电脑设计图画出来的，一个十吨的钢铁方块，大铁车、大卡车运来，放在混凝土上。然后我们就会想，有时教堂会起风，为了确保这钢块不会吹走，我们就把它这个电焊呢焊到地上，这以防这个钢块被吹走。这是不是一个过度的设计呢？如果一个十吨重的钢块被风吹走，我就真要吃掉自己的帽子。这钢块是不可能被风吹走的。再把这钢块焊到地上，我们就更有理由相信它不会被风吹走了。上帝在他已经不可改变的旨意上又加了一个誓言，就是这种效果。旨意或誓言其中一个就够了，但上帝是如此仁慈，为了鼓励我们，他赐给我们更多。上帝不仅是为亚伯拉罕借着誓言双重保证，在七章的21节，只有耶稣是经世立的，是因神对他说，主起了誓绝不反悔，你是永远做祭司。上帝也向我们已经向我们启示说，耶稣是我们完美的大祭司，因新约里的承诺也是由这样两样不变的事情来支持的。这它会发生，神会做他所应许的事情。就像明天太阳要升起一样，上帝对我们的应许也是更加肯定。这其中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含义。我们刚刚谈论了高于现实的末世论的危险，这是错误的认为所有天堂的祝福此时此刻就能得到，就能享受。接下来我要让大家明白，就在个人层面上是如何表现出来。想象一下，你目前正处于人生艰难的时期，让你伤残的疾病折磨你的抑郁，一周接着一周，还有你的焦虑毁了一切，财务问题让你一无所有，悲剧性的死亡，还有突然起来的丧失如此残酷，你会不惜一切代价想找回这些东西。这些人生低迷的时期让你不禁发问，上帝你在做什么？上帝，如果你真的存在，这样的事发生有什么意义呢？向上帝哭诉，想知道他正在做什么，这都是正确的。但如果你是话里有话，心里说，上帝你并没有遵守你的诺言，上帝你并没有履行你的诺言，朋友，我希望温柔地向你提出建议。如果你认为神没有遵守你的应许，也许你错了，也许是你错了，事实上一定是你弄错了。问题不在于上帝没有遵守他的应许，相反，你可能需要再次提醒自己，上帝的承诺应许到底是什么。甚至可能是你已经被高于现实的末世论引入歧途了，这样思考上帝的应许无法让你准备好面对真正的挣扎、真正的试炼，而挣扎和试炼都是基督徒生活的一部分。现在大家请听我说，我说这些不是为了在你失望的时候还踢你一脚。你可以觉得我知道自己的难处是什么了，现在你又告诉我这是因为我把上帝的承诺搞错了。不，请不要听错了，我这样建议不是要在你失意时还踢你一脚，相反，我因为爱想让你知道你的神是如此的美善，他是仁慈忠信的，他是良善的，他的承诺是加倍可靠的，他的旨意永不落空，他的慈爱永不止息。但如果我们想当然地相信上帝从未应许过的丰富人生，悲剧就会降临。我说这些可能会导致这个令人不快的结论， 你可能会说，上帝承诺我比我想象的要少，他从未应许现在就赐福，现在就有财富、健康和幸福。上帝的应许仍然是真实的，但只是比我初想象的要平淡一些。如果你对自己成熟，你可能是在想，上帝的应许是真实可信的，但这对我现在的处境有什么帮助呢？这对无法缓解的抑郁有什么帮助？对我的焦虑，对绝症的诊断有什么帮助呢？朋友们，这就是今天早晨信息中最重要的一点，也就是这段经文要我们留意的第三件事了。上帝的应许就是灵魂的锚，比今生的任何东西都珍贵。不是神的应许比你想的要少，而是他的应许比你能够想象的更要好。接下来我们回到这个十九节，我们已经看到上帝应许的本质就是我们的盼望。得着这些应许需要耐心，这些应许是被上帝加倍保证过的，就是我们灵魂的锚。船的锚将船固定在海底，这样船就不会飘走。我们的锚是灵魂的锚，不是船的锚，是灵魂的锚。想一下，上帝的话告诉我们，你到底是谁？你是一个身体，确实是，你也是一个永恒的灵魂。想一想，你是一个身体，你也是一个灵魂，你也是一个灵魂。想一想，你有多珍惜自己的身体，现在的身体。我刚上了急救课，3个小时课程，讲述了人的身体可能发生所有可怕的事情，有些很恐怖。现在想一下，你的手切伤了，最好就把它送到医院。如果你的被一根钢管刺中，你不能把这个管子立刻拔出来。想象一下失去身体的某个部位有多恐惧，失去了一只手，在我们暂时的身体，你只有这么一个身体，你的灵魂是永远的，它是永远存在的。耶稣是这样在马太福音第10章28节，不要怕那些杀身体却不能杀灵魂的，却要怕那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你的身体是无价之宝，那么你的灵魂值多少钱呢？灵魂是你永恒的存在，永恒的健康，也是你永恒的健康。让我们反思一下，这个当时我们反思对审判的恐惧，反思灵魂迷失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实。这段经文，今天这段经文的主题是我们最大的盼望是我们的灵魂的锚。人生的风暴会来，会有海浪撞击，你可能会丢掉工作，丢掉房子，最终也丢掉你的健康，失去你所爱的人。但我们在基督里有盼望，尽管有这些，在这中间我们有灵魂的锚，我们的灵魂是安稳的。它被拴住了，你看，这就是画面。关键的是，这个灵魂的锚是如何运作的呢？此处的画面非常有趣。正常的锚坠下来，就把船固定在锚板上了。我们看一下19到20节，这个锚是进到幔内，这个锚进入幔内。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这就说了，这个至圣所描绘的是圣经里的圣殿的画面。至圣所是神圣殿里神同在的地方。我们的灵魂的锚进入幔内，被系在上帝面前，是由我们的先锋耶稣放置在那里的。耶稣为我们开辟了进到上帝面前的路，经过幔内。在希伯来书10章19节为我们描述了这幅图景。 他说十九章，弟兄们，我们既然靠着耶稣的血，沿着他给我们开的又新又活的路，通过幔内，就是他的身体，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耶稣为了我们，为我们赎罪，他的血，他的身体，他的牺牲，为我们开通了进到上帝面前的路。这条路如今为我们敞开了，这样我们就能在永远里与神在一起。我们再看希伯来书六章二十节告诉我们，不仅路是向我们敞开的，而且耶稣如今就在天父右边做我们的大祭司，为我们代求。这就是我们灵魂的锚所在，这个锚是绑在耶稣里面。耶稣是我们完美的祭物，也是我们完美的祭司，他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把这个锚放在神的面前。这就是我们伟大的盼望，是我们的锚，这是不可动摇的事实。我们的罪被赦免了，如果你在基督里，你的罪就被赦免了，我的债还清了，我的灵魂安全了，我现在可以蛮有信心的亲近上帝了。今天我就可以亲近他，而且从完整的意义上，我将永远和上帝在一起。上帝的同在就是我灵魂的锚，是我灵魂的快乐，是所有。想象一下二战时期远离家乡服役的士兵，他们需要面对难言的恐怖，他们会不断地遇到受伤和死亡的威胁。最危急的时刻，士兵会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珍贵的照片，照片上是他的家，他爱的人，他妻子的照片。这个照片却不能，虽然不能够挪去征战，但是呢却能让他有希望，在那里有希望，有更美好的事情要回家。不管眼前的情况有多糟糕，都有一个家在等着我。我们灵魂的锚不能消除生活中的困难，但尽管生活困难重重，这是我们的把握。如果你在基督里，这个锚能带你超越眼前的困难，赐你安全。我的灵魂是安全的，不会被今生的波涛所动摇。我们在天堂有个盼望，这个是无法打破的盼望。我们的希望的锚抛在神的面前。朋友们，如果你真正领会了上帝这段经文要给人的恩赐，你会看到这个希望，这个承诺超越了今生的一切，这比你今生所能得到的任何东西都好，比你生命中可能失去的任何东西都重要。所以你要紧紧地抓住耶稣，抓住耶稣，这是灵魂的锚。那接下来我们该做什么呢？首先，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如果还没有相信耶稣是要拯救你的灵魂，就请你把锚抛在耶稣身上，让这个灵魂的锚成为你自己的。这些奇特的说法总的意思是说，你要成为一个基督徒。耶稣并没有应许今生会轻松，他没有承诺今生会一直有健康、财富和幸福，但他承诺了一种更好的生活方式。耶稣所赐的不是抵御生活困难的魔法盾牌，但耶稣确实赦免了人的罪。人的罪恶版被挪去了，你可以确信你如今与神和好了，能够自由地享受与神的关系。你也有一个未来的盼望，一个不可动摇的盼望，这是灵魂的安全，也就是灵魂的锚。你现在可以紧紧抓住这个盼望，即使面临生命里的最大风暴，所以这个希望不会落空。认识耶稣真是太好了。如果你还不知道这个盼望，还没有这个灵魂的锚，今天就找人聊聊吧。你需要将这一切祝福变成你自己的，你要回到神那里。第二，你要从你灵魂的锚找到安全感。我们都非常 它是你的，就你就从那里找到安全感。我们都非常想要得到安稳，我们可能羞于承认这一点，但我们会用各种方式抓住安全感。我们把希望寄在金钱上，寄托在人际关系，寄托在自己身上，寄托在别人身上。但是当我们向这些东西抛锚，想要找到安全感时，却发现这些东西得到的安全感很快就会在人间蒸发。如果你在基督里是一名基督徒，那你就要在基督里找到你的安全感。你需要对自己讲这句话，你也要彼此传讲这句话，要深深明白，紧紧抓住神的应许，凭信心耐心等候，在基督身上找到你的安全感。让我们来祷告。父，感谢你，感谢你的应许。当你并不欠我们什么，但是你却给我们如此的多，并且应许我们这么多将来要来的事情。我们感谢你和赞美你，因为你的仁爱。祷告神，这个应许，这个灵魂的锚，能够就像一个锚一样，在我们生命的艰难的时候，让我们能够紧紧地抓住它。让我们今天早晨所有人都在这儿，不管他们生活中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们都能够来到你面前，能够在这个锚里头找到安全。让我们能够在我们来享受我们今生的美好的时候，让你能够提醒我们，能够抓住灵魂的锚。